兄们好，师傅好，大家又到周三了，又大家又聚在一块儿学习。我们今天学的还是二祖的学富之最初决定，接着上次的学。有问题的直接可以提出来啊，问师傅。然后我就把麦交给蔡师兄了，蔡师兄请上麦吧，我下了啊。
好的，我们接着学习。心垢与身垢不同，去身垢必经种种方法过程，且垢之类别亦不同。垢且有体相矣，去心垢则不然，心垢无体相，只把此心念一转，即立时放下。正如念贪嗔痴时，忽一念佛，贪嗔即为乌有，当体清净矣。其去故快，其来亦速，转瞬复又贪痴，此则习气引之也。以后的话，这个习气的话就改为惯气。等一下，我重新贴一下吧。我在这编辑一下，重新把这个编辑一下。稍等一分钟啊。
那个钱都没那个除字了，它都不屏蔽。密是那个啥，是那个单词，钱都没有除，没有那个除字。
哦，好的好的。
你这个发上来这个都没。
好的好的好的。
屏蔽。
那就先这样讲。
钱都有除字，它屏蔽，没有除。
好的。好的，老师。刚才已经念了一遍，我们
学习学习，这就
好，
不屏蔽。
好的，好的，老师。行，我们就接着学习啊。刚才念了一遍，我们就学习正文。心垢与身垢不同，就说这个心垢它是无形象的，而身垢的话是有形象的。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污垢。身体脏了，我们用一种方法的话去洗它啊，或者用香皂呀、用澡巾啊、毛巾啊之类的东西去擦洗它。这个去身垢的话它比较容易，你看去身垢毕竟种种方法过程啊，这些过程的话都是有相的，可以除掉，且垢之类别也不同。就说这个垢的话类别也不同，有时候手上身上沾上了油污，对吧？有时候沾上了是灰尘啊，比如说这沾上了什么黑颜色的各种颜色的，这个垢有不同啊。垢且有体相矣，他就说有形象啊，可捞摸，有形象可见，对吧？而去身垢则不然，心垢则不然。这个心垢无体相，它没有任何的形象，怎么去除？只把此心念一转啊，即立时放下。怎么转呢？你别以为的话这个心垢的话它是实有，全部是幻化啊，包括内心在内的话，就是你种种的念头，它是刹那生灭，它没有体相啊，没有一个的话是真实的，没有一个自体啊，这就说无我，这个我的话就讲无自体无主宰，它是刹那生灭的啊，不是说的话是一个实有相的东西，它如果实有的话，那你怎么去除它啊？它因为它无相。它没有形象，它本来都是虚幻的，所以说除就是心念一转啊，一转的话啊，凛然一觉。比如说的话，后面就举例子了，如正念贪嗔的时候，我这个贪心嗔心一起啊，忽一念佛，这个念佛的话就是用佛号去转换它，而不是说的话一直持这个念佛的话不停，那是念佛法门，当然也可以，它是。这个佛号投于妄心，妄心不得不佛，是用这个方法。而我们心密的话是为关照，比如说用咒语及时的去截断它，或者用佛号去截断它，这个贪嗔即为乌有，这是一种对治啊，当体则清净矣，这是一种对治法啊。但是从根本上除的话，是你认清楚了这一切世间幻化万有全部都是虚妄。 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是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观啊，这本来就是佛之之见，告诉我们了话我们不相信，好多人就会疑啊，这个起疑的话是因为你这心根不具备啊，这不是说一生一世的话能了，是生生世世的话再学，今世的话你像上根地支的话，一听这一句偈子的话，他就会悟道，他就明白，哦，一切的话都是虚幻，因为我们从出生全部都是学习的，一切都是有，告诉你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是有，你要认真，你要努力的学习，你要奋斗啊，将来的话要住得好，穿得好，将来要做人上人啊。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话，这个佛教来说啊，佛的跟说世界观来说的话，这些全部都是虚幻啊。比如说的话，你当人上人又能怎么样，全部都是，一切都是你八识的幻化啊，是虚妄的，它不是实有的啊。所以真正的转是你转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把这个观点的话转过来，以前一直认为是实有，现在就转过来的话，一切都是虚妄。虚妄不是不存在，而是不断灭啊，它只是虚妄，其性本空，而不是说的话我们真的悟，比如说悟道的话是不管这个家庭啊，不管工作了，而是恰恰相反，该认真的时候的话一定是认真，因为本来它都是梦幻泡影，何必去执着一个认真，何必去执着一个不认真的啊，不妨去认真，也不妨去差不多就行，对吧，也别太较真啊，这是解脱，他是心里没事儿，怎么都好。这后面说，忽意念佛，贪嗔即为无有，当体清净矣。这就是我们做的对治功夫，比如说观照啊，令然一觉哦，比如说我们观照，比如说贪嗔起了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用一些咒语，或者是用断配啊，从或者是观它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了啊，这都是一种对治的方法，当体清净了。就是他这个贪嗔的话，当下化为乌有，没有了，那就没事了呀。其去故快，其来亦速，就是来的快，去的也迅速，来去的话都非常迅速。他不是说的话一直的话能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比如说的话，师兄们都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正生气呢啊，有时候的话没学佛的时候的话，这个气的话可以生好久，然后几天的话都一直纠结着，心里面的话不舒服。而学佛的话，你就发现，哎呦，这个，刚才还生气呢啊，一觉哦，本来都是虚妄，生什么气呢？当下就转啊，这个就说转瞬复又贪吃，这个转瞬复又贪吃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习气惯气吧啊。它使然，就说种子虚无名，无名又复熏种子啊，因转化为果，果又转化为因，因果的话互为相因，来回的话是没有了期，这是众生啊。我们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接着往下贴啊。眼耳鼻舌身意，名曰六根，外曰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是也。根尘相对而起六识，由识而生见，由见而生分别，由分别而生顺逆，由顺逆而生憎爱，由憎爱而生取舍，由取舍而定执我，由执我而再转识见，分别顺逆憎爱取舍等等，辗转循环，执我不舍，是曰习气啊。我们一段一段来啊，先把前面的我们一起学习啊。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啊，内六根对吧，外六尘的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的话都不用解释了，因为我们产生一切的知见，就是说产生意识分别，是一定是根尘相对，六根的话与六尘相对，这时候的话才能产生一切的觉受，这时候产生的话这些失，你知道吧，分别种种的失，第六识第七识对吧，根尘相对，看这后面说了，根尘相对而起六识，由识而生见啊，这就说的话刨根究底，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习气怎么来的啊，由识而生见，由见而生分别，你就有了种种的分别， 有了分别的话就有取舍了呀，这个顺逆就是取舍之意，由顺逆而生憎爱啊。这后面的话憎爱好的话，我自己喜欢的我就觉得他喜欢啊，我对我有用的我就觉得喜欢，对我没用的话我就觉得讨厌，对吧啊。由憎爱而生取舍啊，后面这一点一点才是取舍。由取舍而定执我，这个取舍的话才因为的话什么在取舍啊，是因为有一个我，这是根本是我，由知我而转世界啊，由于这个执我的这个原因的话再转世界，就是分别顺逆憎爱取舍等等辗转循环，它还跟刚才一个道理，由果啊熏因啊，由因啊又成果，来回彼此旋转啊，没有了期，他执我不舍是缘习气，所以他不是实有呀，他全部是你的一些认识啊，一些观点啊，这个的话假约一个习气，实际上习气的话本来都是不实的，它只是生生灭灭的念头，你比如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念头是妄念，此中毛病都由不明而分别所起啊，这种种的毛病都是由于不明白根本，这个不明的话就是我不明白根本，没有明心见性而分别所起，就分别的话产生种种的取舍对立啊，一切是幻，彼当作是实啊，就是一切都是幻化啊，彼就是我们却当作是实有。一切是假，我们的话却当作是真啊，这告诉我们不要的话去认假作真，患奴作狼啊。倘与对境时认定真幻啊，你就认定了这个真幻啊，这个真的话它也是幻啊，你认为的话它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所以的话它真幻啊，不独境是幻，它就境的话是对外。一切的东西都是你能见能闻能捞摸的东西的话，它全部都是幻，心意是幻，就是你刹那生灭包括你一切的觉受一些情绪它全部都是幻，觉意是幻啊，包括的话你这个觉悟它也是幻，为什么梦中佛是水月道场啊，你有个觉的话有个名也是不对的，你还是有个取舍啊，他为什么的话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要还要打掉你这个觉有个见性的话还不对，把这个见性扔掉才是真见性，自然不取，你自然就不会去取它，这个取的话就是拼命的想要啊，这个不取则不执啊，但你就不想要它的话就没有这个执着了呀，你不执着的话则不染，这不执着的话就没有对立，你就没有这个染物了呀啊，前面所执着者啊，就说种种的执着种种的幻，对吧，今以智慧破之，现在的话用这个智慧来决破它，是名解脱，并不是的话真有一个解脱可能啊，是离不离开当下，当下就是解脱，只是一念的话觉知啊，破之怎么破，知道一切幻，这就是破，不是说的话去立一个破啊，本来的话这东西的话一切大千世界都好好的，为什么的话要把它破掉呢啊，它本来的话就是限量，唯心限量，它是限量紧，它没有错呀，是我们的取舍对立，是破掉的我们取舍对立执着啊。破掉是什么样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为后面讲啊，为力量不足，就是因为这个力量不足，有时照顾不到啊，这个就指来前面它。初修的时候的话因为力量不足啊，就其力为冲，有时的话这个照顾不到啊，有时候的话觉了，有时候又迷了，有时候又觉了，有时候遇着事儿的话他能及时的觉破，有时候一遇着事儿又被事儿给说牵着走了。但是我们久久修行后来就这个时间的话越来越短，说白了就是一种练习的过程，熟处转生，生处转熟，这个过程。但只要根本认识明白，你认识明白，就是说这个根本你脚跟站稳了， 久久自然抵抗有力。这个抵抗的话是不去跟他对峙。不去跟他对峙并不是的话是什么习气来的话我都不对峙他。那而是的话你对峙了就是没对峙。你比如说的话你有些不好的习气你该怎么戒还是怎么戒，并不是的话去排斥那个戒，排斥那个去守规矩。你该怎么守规矩怎么守规矩，这实际说是真正的觉悟。不是说的话那个一觉悟之后的话什么都不管了，那个可不对，那又落入的话那个叫下流啊。所以摄心是学佛第一关键啊，当以明心开智慧为最初决定。这个地方就比较讲的核心的地方了啊，这个整篇文章现在渐渐的进入了核心。所以摄心是学佛的第一关键，就是一切法门只在摄心。它都是对峙，都是打扫妄念的工具，就如同扫把扫尘除垢。摄心是学佛之第一关键，一切法门都只是摄心二字。当以明心开智慧为最初之决定，这里面的最初之决定就是终极，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要明白啊，不能稀里糊涂的，不能的话跟别人一样的话学佛去只知道的话去拜佛烧香啊，搞那些有相的啊，而不知的话这个学佛究竟是为什么。实际上十二部经典都是为明心见性啊做注脚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话当然就是慧光啊，就是开智慧，这个为最初之决定，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这是正知正见，一定先要去了解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去学佛。看师兄有问题没？没的话，我没有的话，继续往下贴了啊。这下面的能发上来不？下面的有那个了，我看把字稍微大一点。师兄下面的能看着不？我刚发的是不是看不见？
没有看见，蔡师兄没有看见。
好我知道了，我把他那个字改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分钟全部替换一下算了，用这个。好，接着往下贴啊，往下学习。好的好的。学人想除惯气自是正办，但不先明心地从根本上下手，如开锁而不用药，救火而不去心也。今所决定者既是此典，昔有某居士夫妇皆诺纳上师，自称淫业太重，求师加持以解淫业。师孝曰：无上密乘中无此法也，而只先明心地正得根本，开发般若后，此惯气自然扫荡云云，只在此言。自藏密东来，能以密法会通般若者为师一人而已，故彼独推崇心中心法，与印心学者相契亦厚也。今上师虽为国而寻身，原不足为贤者累，此一幻区，上师岂有所爱惜而执持哉？一了一前障而已。我们看啊，学人想除惯气自是正办，这个正办就是正当应该做的事情啊，这就叫正办。但不先明心地从根本上下手，如开锁而不用药，救火而不去救心也。就说你想除惯气有两种啊。你比如说过去有个人问的话，他说 牛车不走了，是打牛还是打车啊？你打车的话当然不是从最根本了呀，打牛的话牛才这个牛车才会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心密与禅宗也是一样，先不说这个习气，先最主要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知道习气本来都是虚妄，它就没了力，这就不除自除，这是从根本上下手。它本来都是坏的话，你能执着它多久？你执着的话，后来觉得没劲啊。这些习气的话，它不是持有，所以如开锁而不用药，就是说你开锁的话，要知道这个锁眼在什么地方，这个钥匙是什么，你下手处在哪儿。比如说我现在也有时候看群里面嘛，有些师兄的话他说我等我什么时候能除完习气之后再去好好修好好打坐。哦，这个的话是这样说啊，那个的话他就是认为这个习气，你如果的话硬去用这种方法吧，他就是在压制习气，你后来的话还是没有用，还是不了脱生死啊。你比如说像修九次地定的灭尽定啊，修到灭尽定，从教下的话有两种官司啊，有一种说修到灭尽定，也就是灭受想定，他那个的话是那个就是思惑与见惑嘛，对吧？他说到这个灭受想定之后，他说是个思惑的话都已经断尽了啊，有这种说法。他说断尽了，但是他没有先断见惑，所以他不明根本啊。有另外一种说法的话，他就是虽然他那个断了思惑，断思惑不是断了思惑，是暂时压制住了，而不是从根本上，因为他的见惑未断。所以见惑才是根本，这在教下的话有两种说法。所以我们要明白，先从根本上下手，就是明心见性。今所决定者即是此点，现在为我们决定的啊，就是这一点。先破无明，后除盖障啊，它跟禅宗是合辙的啊，又叫从果地起修。昔有某居士夫妇皆诺那上师，这就举了个例子啊，有夫妇两个人就给诺那上师写信，这个接的话也拜接的意思，也有可能是当面请教，自称淫业太重啊，求师加持，让师父的话给他加持一下，以解这个淫业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众生啊是最难斩断的，就是这个。师笑曰：无上密称中无司法也，就说没有这个方法啊，你一切的方法的话都不是从根本上的啊，只有看。所以诺那上师也是说，而只先明心地正得根本，开发般若后，此惯气自然扫荡云云。扫荡云云就是无化于物有，就云就是跟物啊那个道意思是一样的。只在此言，这王上师他就赞叹啊，他说得好。自藏密东来，能以密法会通般若者，为师一人而已。他是赞叹诺那上师的，故诺那上师也是独推众心中亲法啊，与印心学人相契以后也，就跟我们非常有缘啊。今上师虽为国而寻身，缘不足，他为国寻身了，缘不足为贤者累。此一换取，上师岂有所爱惜而执持哉？一了一前障而已。就是这个身躯的话，本来都是虚妄啊。那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的话，它的规律就是因果律啊。就是说了前障了啊。这真正的没事儿，不妨去了也。并不是说有好多人说啊，那明心见性了是不是？开悟了之后的话是。这个债的话我就不用还了呀，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不用还不是说不去还它，而是还也是没还，啊，他不妨去还， 你比如二组的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啊，这就是去还他的旧债了。本来都是虚幻啊，包括这个疼痛的绝受的话，他也是虚幻，何必不还？这个刚才指到这个银叶啊，我们达摩的话说的也，达摩祖师说的也非常透啊，他就弟子有人问嘛啊，白衣有妻子，淫欲不断，能否成就佛道？啊，达摩说：只言见性啊，不言淫欲。若得见性，淫欲自然空寂，不用刻意，自而断除。这是从根本上去除，跟我们心里走的一个路子。看师兄有问题没？没，我们继续就往下了。学人不明心地故，随不脱依赖惯气，以为一经佛力加持，即可将我淫业铲除。然则佛又何不依体慈悲，将众生度尽乎？哎，这个说的话反问的非常巧妙啊！他学人不明心地故，啊，随不脱依赖惯气。啊，随不脱，就说不脱依赖惯气，就说除不了这个不脱依赖的话惯气，啊，不脱的话就是不除，随不除不了啊，有点依赖思想，依赖的话是这个一经佛力加持，即可将我这个业这个淫业啊习气的话一起铲除，然则佛。又何不一体慈悲？他就反问了，他说：“何那么慈悲的话，为什么不将众生加持啊？加持众生全部度尽呢？而且全部加持成佛呢？”啊，所以他就反问了。人家说：“心空业自消，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需还旧债。”这是从根本上去除，而不是说的话去念什么咒的话我能消业啊，消业说白了这个消业还是安心法，你心里面的话不再纠结了，这个业的话它就消了一大半了啊，彻底的放下，彻底的消，这样的心空了。接着往下啊，佛之所以度众生者，只传示其方法，令彼自度，如复之以食，不能待以吃也。而所谓法食者无他，约为摄心以起般若，用般若以扫荡惯气，至自在成佛，此应最初决定者。这个说了，佛之所以度众生啊，只传示其方法，就传示其种种的法门，令彼自度啊，让我们的话去自己去修，自修自证自悟，如复之以食啊，如同这个食物一样，我吃了你不能饱呀，不能带他去吃，跟这道理是一样。而所谓法食者无他，这个法食的话就指这个一切法门啊，这个法门法药啊方法，曰为摄心以起般若啊，就一切法门的话都是用摄心，摄心就是说白了就是定啊，修定然后启发般若，这个就是慧。啊，定慧的话也不是说大正两界的啊，本来慧就是定，定就是慧，用般若以扫荡惯气，就是用这个慧啊，你明白了一切都是幻化，一切都是物有啊，这个用它的话来扫荡惯气，扫荡惯气是什么？不离这个惯气啊，不去扫它，这是真扫，你去扫它的话一定是对之，至自在成佛啊，一直到自在成佛。啊，你比如说明心见性了，他从初地一直到十地，乃至于到佛地啊，都是不去管他啊，这是进入法身正位，这是无修而修，无修的真修啊，大修习啊，这就是歇啊，大修大息的这啊，此应最初决定者，这是最初的决定。看师兄有问题没？没，我们接着往下啊。心之为物，大其大其， 如通法性平等之意，世间尽无一好人无一坏人也，一好坏皆无定义，世上罪恶无过杀人，但可以杀到，则又敬之叹之。啊，我一句一句来啊。心之为物啊，大齐大齐，他说齐到什么地步，齐到的话太平常了，平常到的话大家都认为的话，那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却时时刻刻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啊。我们能用的，能写的，能说的啊，能听的，都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佛性的妙用啊。所以说他大齐，齐到的话普普通通，齐到最简朴最简朴，时时刻刻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大气大气。如通法性平等之意啊，如果通达这个法性是平等之意啊，它好坏什么世间美丑善恶啊，对，善恶它都是平等。别以为自己行善的话就瞧不起那些恶人，那些恶人他的佛性跟我们也是平等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跟我们是一体。他的能用的这些，包括能做恶事的这个能，跟我们的能做善事的功能是一样的啊，都是平等。世间竟无一好人，无一坏人也。啊，如果你通达这个平等之意了，世间没有一个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他就没有好坏的这个区别取舍了。以好坏皆无定义，因为好坏都没有这个定义啊，没有固定的模式，你知道吧？不能说的话，你看着的话，它坏，它就坏。那人家说，有些看着的话，那些老好人啊，那个叫乡愿吧，那一种人的话，大家都看着他好，实际上这种人的话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种你说的好吗？啊，对吧？所以没有定义，我们不能以世间的这种法的原则去看它。世上罪恶，后面讲了，世上的罪恶无过于杀人，就是最重的罪啊，它无过于去杀人。但可以杀盗，则又敬之叹之。所以的话，他为什么呢？他就看你发哪一种心，你是为救众生，对吧？为帮助别人，为众生的解脱。而做一些的话恶事啊，你得到的果也是善，对吧？你如果的话去看着去做好事，实际上但是恶心去做好事，那做出来的话它果报的话还是恶，是这样的。后面又说了，这个还可以，世上罪恶无过杀人，但何以杀盗则又敬之叹之，这个也可以继续往下引申。他就说往后的话他还举了个例子，他就说你杀盗的话能够改过啊，也是可以成为圣人啊。我们接着往下啊，又如一物被击而破碎，既永破碎不复还原，人则昨非而今是，只一改过道即为圣，可见人能还原，正如橡胶皮之战身战躯，毕竟还原无二，故曰妙心，人又何乐而不改过哉。他后面就举例子了啊，比如说这些物体吧，它被击碎了，它永远的话就破碎了，不可能再还原。他说人，而我们人昨日非，就说而今日只一改过啊，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啊，他只要能改过啊，这个道他就做了种种的恶事即为圣，他可以直接的话转为圣人，可见人能还原啊，人能还原，正如橡胶皮之战身，这是举这个例子，橡胶皮之战身它能拉长，它能拉一下它能变长啊，一松的话它能变短，毕竟还原无二，故曰妙心。就说我们这个性体它本来无二，它能做恶事它也能做善事啊，所以故曰妙心，人又何乐而不改过哉。过去这个 莫过于杀人，大家都了解那个央军摩罗啊，他杀了99个人，然后就想着差一个人就够100了啊，然后想去杀他的母亲，这时候遇释迦牟尼佛来度化他啊，那个杀母亲的话，那杀父杀母那是忤逆重罪啊，释迦牟尼佛知道之后的话就去度化他啊，他一看释迦牟尼佛来了啊，就追着释迦牟尼佛去要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离他5米远的那个地方的话，他再追不上。他说：“翟檀，你停下！”啊，这个翟檀的话是对他不尊敬的一种称呼，也是佛的一种也就是佛，就是释迦佛。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动过呀，只是你不肯停歇呀。”啊，这央觉摩罗放下屠刀。跟着释迦牟尼佛后来悟道，就是莫过于杀人，他杀了那么多人都能成道，何况我们呢？我们接着往下啊，看师兄有问题没。人之罪恶业障贯起，无不弃之于心，则学佛不从心上决定，更从何处下手乎？由妙者以幻心治幻心，罪恶等等绝无体相。世人以举刀杀人见血为罪恶，不知未举刀前杀意即起，罪即成立。至于杀人而逃，刹那间为悔罪心所冲动，心中只一怕罪，而杀意已消矣。或如起意杀人，罪虽成立，只一转念误杀，则杀罪顿灭，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只要一切放下，一切都解决耳。下面就说了，人之罪恶习，罪恶业障惯气啊，这些种种的这些习气啊，无不弃之于心，就说白了就是你的心念，你的心念，这是根本啊，你根本的见，说白了你是知见，则学佛不从心上决定，更从何处下手乎？他说你如果不从心上啊做功夫，这个决定就是做功夫。更从何处下手？你更从何处去着手呢？由妙者啊，这就尤其玄妙者啊，以幻心治幻心，就是这个用幻以幻治幻啊，罪恶等等绝无体相啊，它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相貌啊。有些人说啊，有自己有罪怎么的话，有罪恶是吧？将心来如女。与汝颤，他最后密心了不可得啊。罪恶的话，他没有种种相貌，只是一个一个生灭的念头。世人以举刀杀人见血为罪恶啊，世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举刀杀人见血是大罪恶了呀，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了，不知未举刀前杀意即起，罪即成立。但是还没有举刀，但是你起了这个杀心啊，你罪就成立啊。至于杀人而逃，刹那间你为悔罪心所冲动啊，比如说的话，你想杀人呢啊，刹那间这个悔罪心来了，怕这个罪，这个杀意的话都已经消了，都是一个念头。你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新闻上都是冲动是魔鬼啊，他好多都是在冲动之下犯这个罪，他一灵觉哦，我这样子哪怕世间的人啊，他一灵觉哦，这样子的话我要进监狱的啊，这时候能灵觉这么一下都不至于去做出这些事情来啊。或如其意杀人，罪虽成立， 只一转念误杀啊，他只转念误杀啊，则杀罪顿免。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此也。只要一切放下，一切都解决啊，这个没啥解释的啊。我们继续往下啊。人之罪业贯起，必如镜中幻影，消之极易；人之为恶，如手之污泥，随染随洗可也。不知恶心念，只是迷而不觉，取其恐怖心，永不解脱，即其罪恶亦永不解脱也。先看这几句啊。人之罪业贯起，这个譬如镜中幻景，你比如说它全部是虚幻的啊，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刹那生灭，都是这些念头的话，此起彼伏，它不是能一直住在那个地方的啊，所以消之极易，一转念啊，这个就消了。人之为恶啊，人之所以的话作恶，如手之污泥，虽然随喜可也，就是如同你洗手一样，沾上了这些污垢啊，虽然随喜，及时的话去忏悔，及时的去改正啊，真正的改正这些习气是不再做，不再犯。不知恶心念，只是迷而不觉，这些恶的这些心念，只是你不觉。暂时迷失了，其恐怖心永不解脱，即其罪恶亦永不解脱也。这个恐怖是不是恐怖，就是这一种非常想伤人害人的这种恐怖的这种心啊，就是恶心吧。这个恐怖心就是恶心，永不解脱，则其罪恶也永不解脱也。说完了，还是你的心念。今之学佛者，正如狱中罪人，欲赦释放，乃自己不肯出狱，无他也，福薄而缘浅也。就看这一句啊，今之学佛者，正如狱中罪人。啊，如同这个狱中的罪人遇着大赦天下了啊，但是自己却不肯出狱啊，他不肯相信啊，他觉着的话自己还有罪恶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忏悔自己过去做了恶事啊，去忏悔了好久，他还觉着自己的话这个罪业没有消，所以的话欲赦释放，乃自己不肯出狱，是自作茧自缚呀。是自己给自己绑上的。后面说此无他，福薄而缘浅也啊，这个没有别的办，没有别的解释的啊，福缘而缘浅也，这个福分的话非常薄啊，这个缘分的话也非常浅。继续往下啊，于故常劝人一间修福，佛教人布施行方便者，皆是造福，而行最大之布施方便，莫如发广大心，明白性本体与佛不二，只缘不可广大故。又莫如发平等心，明一切众生本体与佛不二，只缘不平等故。又莫如发大悲心，明心佛众生同具大悲本德，而我人常此成真，只缘不大悲故。经云：依于众生而起大悲，依大悲发菩提心，依菩提心成等正觉。于故常劝人一间修福，就是我们修行是福慧双修啊， 比如说我们心理弟子也是修实修的时候，在外面遇着力所能及的一些善事，还是去做啊，帮助别人。下来说了，佛教人不施行方便者，皆是造福。这个，但是我们心密的话要了解啊，罪性空，福性也是空啊。你不着相，说我做了如同未做啊，做了这么多好事的话，我什么都没做呀，这是功德。什么是功德？从了就是一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功德。也别立一个功德像，像我要做功德啊，而行最大之布施方便。就帮助人这个布施啊，哦，一般都分为的话，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对吧？莫如发广大心，就不如的话发广大心。这个就是说，你做了那么多好事，不如你去发广大心，明白性本体与佛本。就是你做了那么多好事，都不如你明心见性，明白根本，这是最大的善啊。因为世上的善人的话都在善恶里计较，而真正的至善是离开了善恶，这是至善啊。冯师兄，谢谢啊，谢谢。只缘不广大乎啊？只因为不广大故啊？只因为你发的这个愿的话不广大。什么是广大？不是说的话我要帮助天下众生什么是吧，这个的话还不够广大。真正的话能够发心的话，去明心见性，这是最广大的了。莫如于这个，看又莫如发平等心。这个平等心跟前面的这个明心见性这是一样的啊。平等心就是去掉了一切的对立取舍，明一切众生本体与佛本二啊。这个的话大家都明白，我们都明白，经常见到这句话哦，一切众生跟佛本体本二啊，我都具同一佛性啊。但是明白的话却没有用，用处不大，所以我们要实修呀。如果敢在这里立稳了，那你就千坐已满。所以脚跟站不稳，我们还有一再啊，脚跟还站不稳，只是从道理上解会，没有深入骨髓。这个所以的话，我们要去打千座啊，慢慢的去转化我们的世界观啊，人生观、宇宙观，转换过来的话，你就是解脱生死，就是解脱啊，更没有一个解脱可得了。只缘不平等故啊，只因为的话，你心不平等呀。看，又莫如发大悲心。这个大悲心是明心佛众生同具大悲本德啊，都是我们跟我们是同体的。而我人常此沉沦，只缘不大悲故啊，就是我们呀，常此沉沦，只因为没有这个大悲心啊。这个生这个大悲心的话，它就有力量。但是这个大悲心的话，也不是说我们修心密的需要强拉着一个第六意识哦，我要度众生，我要大悲，不是，它是自然发起，明心见性之后，慢慢它就会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啊，是明心见性，这叫初发心，继承正能正觉，这是真正的发心，不要搞错了。但是绝不是排斥。那个能发起菩提心啊，能发起我非常非常赞叹，但是发不起的话也不要啊那个失望，也不要懊恼，都好。经云，依于众生而起大悲，依大悲发菩提心，依菩提心成正等等正觉，这就说指的发心问题。好，看师兄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戚老师啊，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佛之正因地者， 在先明心地，而如何明心地法，则在研究其根，察其心之所自起，然后研究其去处，毕竟是如何相貌，则有而不可得之幻象见矣，而此见者亦幻象也，以摄之不易，故取诸法以为原著如下。也就是学佛之正因啊，应该在先明心地，这是我们真正的发心。这后面就讲到了学佛之正因是明心见性，就跟我们心地一样啊，先破根本无明，后除盖障心气。后面就说了，而如何明心地法，这个明心见性法就是明心见性，则在研求其根，察其心之所自起。他就说在于的话，去参悟啊，他的根本啊，察这个观察啊，也就关照其心之自起啊，就是说然后研究其去处，就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有这个念头啊，从哪儿来的，又去哪儿了，这是关照的一种方法。他都是目的都在摄心，跟我们心密啊那个关照不随念转，第一步不随念转不畏境迁，跟这个道理跟这个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所不同。毕竟是如何相貌，他说毕竟是怎样的呀啊，则有耳不可得之幻象见矣。就说毕竟是如何相貌啊，下面就给你们说一说这个了不可得的这些幻象啊见矣啊，而此见者亦幻象也，就说你能见到根本的这个见的话，它还是幻象。以摄之不易啊，人家说见见是这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这个见，所以说而此见者亦幻象也。以摄之不易，就说这个摄心啊不易，这个方法。他故取诸法啊，就是说所以给你们讲一讲诸法以为缘，助缘如下，就是讲了以下的这种种的方法。接着往下贴啊，一曰净土，其最后之功行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净土宗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知道一些他最后这功行就是意不散乱，心不颠倒，就是一心不乱啊，包括比如说能升到世人临命中，能逢佛接引，最起码要做到或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来这个临命终时得生彼国。其实净土它就没有离开我们当下是我们的心一直有取舍，一直有颠倒去掉了这些颠倒，去掉了这些扭曲，去掉了这一切的对立的话，当下就是净土，没有离开过，不是离开此处去找另一个净土，那是把意打成两截了。这只是为接引一部分众生而立的一个方便，立的一个化成，到西方极乐世界还照样要修，到那个地方的话要花开见佛无声，那个才是见性，那个是开悟。下面我们说二元密宗，其功行西地这个西地的话就是指他们那块用的词，就叫明心见性，跟我们的开悟一个词。曰正入三昧这个三昧有时候也是指这个通达实相，实相也是指这个 都是第一的。有三昧的话就是三摩抱体，观其各部法事啊，观其各部，它有莲花部啊，有什么，反正密宗里面像藏密里面的话有五大部啊，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啊。以前我一二年一一年的时候跟藏密的一群师兄在一起滚，但是的话后来没修他们的法。对这个的话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也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后来才知道有心密这个法门啊，也是缘分吧。开始总不离乎净三业，观空持咒可知也啊。他说刚开始总不离开这个净三业啊，三业的话身口意啊，清净三业嘛啊，观空就观空持咒可知也。三元相宗这个指的就是法相唯识宗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八十规矩颂啊，这些都是法相宗的经典，其用意在分视诸相，引证到诸法空相一句。这个就是指法相宗那个里面的那个名相特别多，适合这些接引知识分子，接引那些大学的教授啊什么啊，高级的那些知识分子。里面有好多的那个名相推理都在这里面。四曰禅宗，这个就是最简单直接，其下手处即直指根源，当下践行为各宗之所究竟归旨啊，这个直指根源，当下见性，像这种人少呀。看五灯会员上面啊，芙蓉灵训问归宗，问归宗禅师，他说什么是佛？归宗禅师说，我跟你说了，你还信不？他说我信，你说了我当然信啊。归宗就说了，记住便是。他哦一下明白了，他就问如何保任，贵族说意在目，空花乱坠，就告诉你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你眼中的话有眼病，看到我们感受到的话，一切世界大千世界，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话，如同一个得了眼病的人看到外面的话有空中的话天花乱坠，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就告诉你。所以所谓的话这个还有个什么保任不保任啊，但是这种根器的就非常少，一般我们是明心见性之后的话都是先保啊，保任又成为木牛型。后来这归宗啊就告诉他，看他心还不是很稳，告诉他说我还有他说这个芙蓉云俊的话说要离开他了啊，要准备走了。然后贵宗说我还有一句最妙的一句佛法的话还没有传给你啊，你明天你收拾完行装你来。然后他收拾完行装找着贵宗，贵宗说时寒真重，他说现在天气很寒冷呀，路上珍重。哦，想顿忘前劫，就把以前的话悟到东西的话全部扔掉了，就回到平常。我们接着往下啊，师兄。可见各宗无一不同此意趣，无不以安心为究竟。一切法门都是安心，就是我们老人常说的以黄叶之小儿啼，都是安心法。方便多门，归元无二，就是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摄心归空，同真圆觉，都是摄心归空。 同就智圆觉都是一都是达到这个。我念一下吧，刚才而诸法门者都属副业而非正行，譬如磨刀意在割用，磨而不用何如不磨，且不用则虚则终不知刀之利钝。看这一点啊，而诸法门就是所有的法门都属副业啊，它都是全法，它都是全一之计啊，它都是方便，它不是究竟而非正行，不是正行，真的行的话是无修之修。譬如磨刀意在割用，就是这个磨刀它是来干什么用的呢？就是用来割麦子呀，啊，割这些东西啊，对吧？切菜啊，他说对吧？磨而不用，何如不磨？你磨了刀的话还不用它，你不如不磨。且不用，则终不知刀之利钝。你不用的话，当然不知道这个刀之利钝呀。你磨的好不好？当然不知道了呀。所以要实际操作，不是光懂理论就行。故在佛堂修持，用诸法门，乃求其磨练，以复我之用而已。这一段就说，故他说，所以在佛堂修持，现在我们就不说佛堂了，在家啊修持，用种种的法门，乃求其磨练。用其以来练性，以复我之用而已。这二祖经常说啊，打坐如同磨刀，下坐如同用刀啊，就有这样的讲法。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好像记得二祖原来说过这个。后面说了，至于二六时中，亦无一刻，无一事，无一念，不灵觉，不灵灵然觉。照观心，此才是正业。乃至于二六时中，就说二十四小时吧，没有一时一刻一念不灵灵然不灵觉，就这么说，灵觉观心，这才是正业。就说时时都在修行，时时都在用功。用功是什么？是无功可用，真正的用功。这是真正的话，二六时中在用功。但是初开始我们就说下坐上坐的话打坐，下坐观照啊，但是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工作的时候的话不说什么观照，这就是观照了，能做好工作就是观照，所以不是跟生活打成两截。心密的话跟我们在家居士在家的比较有缘。果能常常如是，久久成熟，习成自然，则观外境前来，无一丝一毫有价之处，不被净夺，心不流转，是名不惑。后面说了，果能常常这样啊，然后久久成熟，就是一个由熟由生到熟的一个过程啊。他说，慢慢的话去转化，慢慢去练习，习成自然，就是成了自自然然的事情了。如同走路一样，还管什么脚不脚啊？也没有关注的话，我哪个脚在走？这是成自然。则观外境前来，就是说观到这个外境，一切外境前来，就是说外境指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啊，然后就对境练心嘛啊，就是验一验自己怎么样啊？你遇着事儿的话，还能透得过吗？后面说了，无一丝一毫有价之处。啊，就是说一切什么地方的话，没有我取这个价值的话，就是取与舍啊，取与舍的地方啊，不被净夺。它既不被净夺，不被净夺就是不随着净转，心不流转，是名不惑。就是我们心密，老师咱们老师常说的啊，那个观照三部曲，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这个不为境。念转不被境迁，本来就是果地，所以心密的话是直接教我们做法，不会直接就教我们这样去做啊，这就叫学佛，是最非常直接的， 不为念转，不为定前，这是下作。不惑，这个不惑则念念空净，这念念空净是不是无念，不是没有念头啊，它是念念空净，念念的话就不是说去停留的呢啊，它无助于念，是无助，如行云流水，念其不随，就是后面说了，自然没有贪嗔痴三毒之因，就没有这个三毒化为这个因，它又会产生很多的果，后面产生杀道因，就是果，它去掉了这个因，它果也没有了，这从根本上消除。安有杀道因极恶之果乎？就说你除掉了这个因啊，才是根本。即惯气为除，三业起时，书亦有抵抗调节之法，绝不是流浪无主也。他说，即这个惯气的话没有除，这个惯气就是习气啊。以后我们约定俗成一下，以后就用这个。上一次老师就专门讨论了一下这个。以后就习气的话不用了，就约定俗成改为惯气。这个惯气未除，三业就是贪嗔痴嘛。其实熟亦有抵抗调御之法，你如果这个熟就是如果你也有抵抗调节的方法，绝不至流浪无主矣，你绝不至于去流浪啊。无主就说自己的话不能随着这个也流转了，那就是无主啊，被他扭了去啊，这就是无主。故摄心为正也啊，所以摄心为一切法之是正也，这个正业的话就是正路啊，诸法为父别的方法，这个诸法的话只离开摄心一法，其他的法他其他的话什么修人天善法啊，修福报啊，拜拜佛烧烧香这些为福，自求为正也，求佛为佛。看后面就说了，自求就是自己去修行啊，不是求别人，而是求己，而是也不是求己，是从根本上啊去出发，是不离开自己，不离开这个一心。求佛为父，就是说求佛的加持，这个为次要。先明心地，就是先明心见性，后出惯习，是为正行。看我们王上师他就说的全部都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正知见，建立这个正知正见啊，不是我好像是前一段时间见那个群里说自己要除尽习气之后才开始修心中心法，还有这样的。我说你不修怎么能除习气呢？反过来问他。先明心地，后除惯气，这是从根本上，否则你除那个惯气的话，它也是暂时的压住了，纵是修的九次地定亦不得漏尽通，它不解脱，是为正行，此因最初决定者，这个最初之决定。这回到正题了，因为我们这个论题那个这一篇文章啊它的题目就是最初之决定，现在回到最核心的地方了，讲到最核心的地方了。是的是的，邵师兄说的就是等吃饱了之后的话再吃饭。就是我吃饱了我还饿着，就是属于这种。看师兄有问题没？没，我们就接着往下啊。菩提与烦恼不二，人或疑之，有来问者，于令其人举手，复令其放下，更谓之曰：一举一放，原属二事，守则非二言。哎呦，这个解释 菩提与烦恼就解释的非常好了，举的这个例子。你看菩提与烦恼不二，它本来就是没有一点对立，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人或疑之，就是有人的话去非常疑惑这个，人说哎，菩提怎么和烦恼是不二呢？这个我们二祖王相禄上师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的话菩提与烦恼不二，他就用自己去举了一下手然后又去放下，他说这是一个菩提一个烦恼，他说一举一放全部都是手呀，他说本来是二是，但手则非二也，他是菩提与烦恼的本来这个烦恼的话，就说我们说贪嗔痴对吧，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称烦恼。菩提是指我们清净自信，它本来就是不二，能够去做这些贪嗔痴痴慢疑，能做这些的话，它本来它就是菩提，它跟菩提跟清净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本体的妙用，没有离开我们，是一体的两面。也不是非要去转烦恼为菩提，烦恼它本身就是菩提。我想起有一个僧人，他就说老僧自有安心法，八苦相见也无妨。还有后来看禅宗公案里面，然后他问禅师，他说寒暑来时向什么地方去回避禅师说向无寒暑处去回避。他问了后，他说如何是无寒暑处，他说寒则寒死你，热则热死你。不是去逃避，你这个烦恼的话也可以理解成世人认为的这一种一切的觉受，他觉受的话觉得很烦乱啊，还什么的话，以为这个的话他本来就与菩提不二是你尽管去烦你对于这个烦乱一切的话都不取不舍不去理他不去纠结他，就跟我们打坐一样的话，不理定相也不理这个乱象就是我一切不理。今故以举手为烦恼，放手为菩提，究何碍于手乎？后面就说了，我现在以举手为烦恼，放手为菩提，它没有影响这个手呀，都是我的手的妙用，手的两种形象而已，也都是幻化。故学佛而不至究竟，学佛亦烦恼，此无他，根本未彻而心中有所不安也，故当言安心法。他就说了，所以学佛不达到究竟，你这个学佛也是烦恼他有好多人学佛他就学出很多事来越学佛反倒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了。后面说了，此无他，这个没有别的原因，根本未彻而心中有所不安也。他说根本未彻就是没有站稳脚跟，没有彻悟没有彻底的转换这个观点，佛的这个佛之见也可以说这样说，所以心终有不安，有一个不安在，故当言安心法。一切法门的话都是全摄方便，都是法药，都是因病与药。达摩祖师出来传安心法与二祖，此佛法正宗，始来东土，以佛法只是心法，如离心法一切都非佛法。他就举了个例子 我们达摩祖师啊出来遇着二祖，二祖断臂求法啊，他说弟子心不安，请师父给安心啊，将汝心来，我为汝安。然后二祖慧可密心了不可得，找不着自己这个心，他说与你安心静。这就是安心，你找不着喽。这个东西了不可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性体啊，但是它却不断灭。还所以说我与你安心静，他与言下大悟。始来东土，以佛法只是心法，如离心法一切都非佛法啊。他说以佛法只是心法，就是佛法的根本是心法啊，如离开这个心法，一切都是有相的法，它就不是佛法了呀，不是究竟的佛法，只是一些人天善法而已。与最上根人一语道破，立即承当，更不退转，此名顿悟。下面就讲了几种情形，这种话称为顿悟的啊。比如说禅宗里面，你想六祖，我们就说六祖闻到就是听到一个客在读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这就是上根人。包括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芙蓉灵训见归宗一语道破，包括我们过去说的那个鱼幽大夫那个也是后来他经这个药山禅师啊，又给他去他的疑惑啊，像这种的话，他非常啊上根立志的，此名顿悟。所谓密心了不可得，就是你找自己的心找不着，则曰与汝安心定，此直指心田，安心之最简洁法也。密心了不可得。它不可得也不可舍，这个就是你的根本，你的本来面目，它直指心田。过去禅宗都是直指，那时候根气非常好啊。到基本上到宋朝中期啊，慢慢就改为这个参话头了啊。应该是大会宗稿之后，慢慢就开始有这个参话头的这个方法了。看师兄有问题没，我们接着往下啊。次曰正悟，这就讲第二种。第一种的话是非常上根立志，最上乘了。次曰正悟，如上根人素是根基，以至上乘为所证为缘，此生得遇善知识，随机启发，平日所修蒙师印可，在家试修，然后契合，一旦轰的开悟，如百丈之遇马祖，鼻子扭得痛而得切是也。他说第二种就曰正悟啊，这因为二祖把这个分得非常细啊，是各种的情形都给列出来了。他说这就是不是最上根人了，是上根人啊。这上根人素是根基，他就说生生世世代代都在修行，以至上乘，就以至上乘而不是最上乘啊。为所证未圆，就所证还没未彻，这个未圆就是未彻，此生得遇善知识啊，随机启发啊，这个遇着了这个善知识啊，一直就是启发他啊，平日所修蒙师印可，这个平时的修习有师父印可，这个印可就是指引指点啊，教他这样去做啊，说这你这样可以在家试修，然后用一定的方法去修，然后契合之后，后来一旦轰的开悟啊，就如同百丈之遇马祖， 百丈禅师被马祖跟你说鼻子捏了一下，有这个公案，这个五灯会员上面有，说善知识非常难遇，我们现在新密的话也是非常难遇，我们遇到这个新密，又遇到三代祖师啊，包括我们老师，都是非常难得，我们一定要珍惜啊，珍惜这个能遇到这个佛法啊，佛法难得，人生难闻，正法难遇，善知识难遇，这一点，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吧？百丈啊，禅师被马祖捏鼻子那个事情啊，那个公案，我们在这儿的话不隐身了啊，有兴趣的去可以去看，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破了反倒不好啊，可以去看看参参。你接着往下啊，再次曰：明悟如大乘人已知心法，仅明于理，未证于事，必在开示悟入，因缘契合，大事方明，然又未敢决定，最后一关必待印可。如智皇禅师20年后遇玄策，再参六祖而正事也。啊，他就再次之啊，他就觉得明悟，他就说如同大乘人啊，已知道这个心法，就说仅明于理，他道理上明白了，但是没有去实践。所以说的话，信解行证，或者说啊，对。理论和实际啊，比较包括我们达摩说的一曰理入，二曰行入，是吧？必待开示悟入啊，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嘛。因缘契合，因缘契合就是遇着这个机缘了啊，或者突然就明白了，这个大事方明。然又未敢决定，他却又不敢去。决定了，他心中还是有疑，最后一关必带印可。他最后一关啊，就是最后那一点疑惑，他必带印可。这个印可说白了，他心里还是有不安，他才去印可。如智皇禅师，智皇禅师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正道哥，应该是，永嘉玄觉禅师就是智皇禅师，他20年后遇着自己的师兄弟玄策说：“哟，你这种是解脱者啊！”他说已经彻悟的啊，他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说的话，智皇禅师不一定信，因为太熟了，让他去参六祖去证，然后那个一宿觉的那个公案，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六祖就是当时已经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了1000多年了，那个时候法主就是六祖嘛，法主在哪儿的话，你去哪儿印证去。看师兄有问题没，没了话我们继续往下啊。再次曰缘悟，这个因缘会悟。如人累世苦行，昔为正悟，今是缘熟，得受当机之法，因而开悟者，又近世行者，多年苦行，亦未明究竟，开般若会，呼吁大愚法师开心中心无相密乘，由是正入三昧，达诸佛诸心要者，不可胜数。岂非累劫因缘，是自己之善根，欲无上法缘，共成此福德者是也。他就再次一点的，他说就是缘悟。他说如同累世苦行，累世的话都在这做这些苦行苦修啊，累世的话他也没有正悟。他说可惜未正悟啊，今生缘熟，得到的话合适的法门。 啊，又遇着了合适的师傅，就是善知识啊，有缘的师傅，因而开悟者，因为这个原因而开悟者，就是指这一类人了啊。又近视行者多年苦行，他说现在的这些修行者啊，世间的这些修行者啊，多年苦行，就是很多年的话在做这些苦行，岂未明究竟，开般若会，就是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呼吁大愚法师，就是我们初祖大愚阿舍利，大愚祖师开心中心无相密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感普贤菩萨梦中，普贤菩萨于定中，他因为修这个波州三昧，然后一直在波州三昧，就是不能停，一直在那要走念佛。后来的话走不动的话，在地上的话去滚着走，后来入定之后，普贤菩萨告诉他啊，这个心密你不用这么麻烦啊，有一个非常简便啊，适合当机众生的这个法门，这就是我们的就是传的这个心密，说这个在大正上有，你可以去参阅着学，因为从唐武宗灭佛主要是灭的这个心灭的这个密法啊，主要唐密这一支，包括一切的密法都书是有，就是这个经典是留下了，但是没有具体的仪轨啊，就是我们心中心，就是普贤菩萨定中相传啊，与大愚祖师入定的时候传给我们，去参照这个《佛心经一通大碎求陀罗尼》啊，这本经的话，大正藏上有，是有出处的，由是证入三昧。用这个心中心密法正入三昧，达诸心要者不可胜数，是吧？就说由于这个修心密的去开悟为明心见性的不可胜数，岂非累劫因缘。我看过原来哪一篇文章，是我们也是我们二祖说的，说今世能遇心中心法啊，这遇着我们心密肯去修的，都是过去生，这个禅宗九参之时，都是禅宗里面参禅的。因为所以我们心密的话跟禅宗是合格，以彼鸿出气，是自己之善根，欲无上法缘，共成此福德者是也。就是我们心密能遇着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无上的福报。共成此福德者是也。看师兄有问题没？没，我们接着往下啊。此数者皆同以开般若得安心为究竟者也，或由顿悟，或由世修，根无立顿，时有先后，因缘各异，随分持速啊。先看这一点啊，此数者就说以上的这几种，他说此数者皆同以开般若，他的宗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开般若开智慧，就是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就得安心为究竟者。得安心，这个安心的话就是解脱道，因为一切法门都是安心啊，为究竟者也。啊，或由顿悟，或由世修，就有些是顿悟，有些是世修。根无立顿，时有先后。啊，根没有立顿，他说你没有这个立顿的话，也只是方便说啊，没有说谁是立根，谁是顿根。时有先后，因缘各异，就说我们遇着佛法这个时机，包括我们跟唐朝比的话，我们就是有先后呀，因缘各异。随分持速，说因缘各异，有些人的话从小都学佛，有些人学的晚一点啊。 有些人的话中年才开始学佛。下面说，唯安心一法，若全赖学人自己力量，成熟不易。他说只有安心一法，若全赖学人自己力量，成熟不易。就是我们修行啊，如果全靠自己的力量啊，你比如说的话去参禅，那全部靠的是自力，那个非常难了。尽由于各方来自于就是最近啊他说各方的这些学人来咨询于我，他说于的话就是我，切以心中心法乃直正心田之法。就说我以为心中心法啊，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以为心中心法就我们心力乃直正心田之法啊。他说直正心田就是直接能让你明心见性，他说因为是无相密嘛，他是解脱道。佛菩萨悯为世末世众生用自力直正禅定者根气殊少，若是三密加持，佛力何以自力，必可游定生慧而般若门开，为最稳结之法。他说佛菩萨啊，慈悯末法的这些众生用自力直正禅定者，就是用这个自力的话去参禅，他根气殊少，他非常难。现在禅宗基本上也就是法卷传法吧，他没有那个真正透脱的不多。后面就说了，是介绍我们心密了，若是三密加持，佛力何以自力，必可由定生慧而般若门开，为最稳结之法。我们心密啊，就是三密加持，手结印，口念咒，对吧？心念耳闻，为最稳结之法。也就是说，我们末法最切合的法门就是心密。为什么《佛心经》一通大随求上面，陀罗尼上面讲啊，观世界如火色，对吧？不欲开示，则为修者易于门户，疑人而不敢承受。以修者中途造极，自疑而徘徊莫决。久修者未明启用，以法而知见恒生。作物者多，可叹也。心中心法立场与他法决然不共，为人开示，本无定义，非对其机，莫由决定。啊，他就说不欲开示，他说不给开示的就是为没能修这个法的啊，勿与门户，他说勿与这个门户之见，他说有门户之见的话也不欲开示。疑人而不敢承受，就是多疑的这一种，他小根小气的，他狐疑，对什么都不信啊。我就觉得的话，这个机密好像也是真是宿世的因缘，我一遇到这个的话直接就来修，我就喜欢这个，就觉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的话，哎呦，这才是我要求的。也是到处的话去跑了 好多地方啊，过去的话是对什么这些都不懂，一遇心密的话直接就去喜欢。刚好机缘赶得非常巧，12年的时候啊，刚好戚老师就来西安，来了个终南山，在终南山里面疑人而不敢承受啊，这种人他就不能承受这个法。以修者中途造极啊，就说已经修的这种情况啊，他中途的话非常急躁，哦，说我怎么还没有那个啊，他就说越修越乱了啊，这个乱了实际上是好事，是你过去看不见乱，现在能看见是因为有定力了，是生定的以后的表现，不要迟疑，不要怀疑，这是法的力量啊，这是我们修法的力量。自疑而徘徊未决，就是你不要徘徊不决啊。久修者未明启用啊，就是说久修者他还没有那个明心地啊， 不知道这个启用，这个启用也不是说的话我们有启用啊，启用法啊什么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启用，怎么不见？每天的话我们能说的能做的啊，这些能举手投足的，这些全部是我们的启用啊，跟何处去寻？以法而知见恒生，就是以对这个法了或非常又怀疑了，久修的话为明心地啊，又怀疑这个法是适合我不适合我，或者啊就恒生啊知见，作物者多，就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人非常多，为民心地啊，恒生作物就把它耽误了，这样可叹也。心中心法立场与他法决然不共，为人开示本无定义啊，为人开示的话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大机大用吧啊，当机对机就好，非对其机莫由决定，就是不对他的机就不要的话去强拧着他来修啊。李青师兄看到点了。
哎，好的，这儿讲完了吗？
下面还多着呢。
好的，这就到这儿吧，已经过时间了。谢谢蔡师兄，今天跟我们一次讲了一个半小时。我还是希望今后周三晚上师兄们能够多互动，应该是互动是最好的。蔡松今儿够辛苦的，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讨论嘛。大家有问题吗？这一段这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没有？有的话我们等会儿。没有的话今天就下课了。没有吗？好，那个再次谢谢蔡师兄的参与哈。谢谢蔡师兄讲课，谢谢师父的参与，也谢谢师兄们今儿都来听课。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大家多互动一下。今儿就到这儿吧，下周三再见。谢谢大家。晚安。